古有点石成金，现有点石成金。我们是一群现代植物炼金术士，试图从植物中蕴含的生命力与智慧发扬光大。
我们是创业家，是研究员，是斜杠青年，不变的是对人类社会尽一份新的热忱。本节目由植物新药联盟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次的点植成金频道，我是主持人 Hank，
我是主持人宝剑辉哥。
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请到了这个李博士，雌虫爱的这个创办人李博士呢，来到我们的频道。那也请李博士会帮我们介绍一下。
哎，大家好，我是雌虫爱的创办人李承轩，那大家也可以叫我微笑博士。今天很高兴的能够来到点植成金这个 podcast， 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啊，然后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的东西，那我们的一些服务。
那因为李博士呢，本人也是我们植物新药联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会员之一。那我们就我们所知就知道说，他以前本身就是在这个产业界也蛮多年的。因为李博士本身是念化工的嘛，那后来在业界待了几年以后呢，也接触到了宠物还有等等一些生计这个领域，那最后转到这个自己的创业的这条路。所以就想，我们今天就想请李博士呢分享一下说，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从研究单位，从业界的慢慢后来走到自己创业的这条路。
OK， 其实这个创业的过程，我本身博士一毕业的第一年，我们是进入一家做动物的肿瘤用药的生技公司。那个时候呢，就在里面认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啦。当年是开发一些动物的肿瘤药啊，也很荣幸成为台湾算是第一个在宠物的肿瘤用药上面的开发的先驱，也有完成这个使命啦，就是真的拿到台湾的第一张动物自行研发的药证，
是
这个只有通过农委会，现在叫农业部的一个那个就是核准的药证。那后来离职之后呢，就跟里面的朋友，然后突然想要创个业，说想要帮这些宠物的饲主，因为有一些住在那种传统没有电梯的大楼，有没有？但觉得老人家他养的狗是黄金猎犬，
对，
大型的。那当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这个老人家一个人住，养这么大的狗陪啊，生病要怎么抱他下楼？他抱不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出发点，就是说想做一个行动式的动物医院，然后带这些兽医师出勤，去直接到这些地方去帮大家服务。所以那个时候起心动念，就跟这个朋友一起创了这个第一间公司啦。那就也是就是天不从人愿嘛。我们那个公司创立，从筹划到创立，正式设立之后的一个月后，这个创办人，我这位朋友就心肌梗塞，才40出头就走掉了。当时就因为我一个研发出身这个背景啊，就只会做研究，整天就只会做研究而已啊，谁知道什么市场的东西？那可是因为想说承继这个朋友的理念，那因为对宠物业界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热爱啦，就是因为我们也蛮喜欢小动物的嘛，就是我自己也有猫嘛，觉得好，我就硬着头皮把他的理想，想要为小动物和饲主服务的这个心情延续下去，所以我就把这个跟他成立这个才一个月的这个公司就停掉，因为他人走掉了，我也那几年，所以我只能自己再成立第二家公司，以我的负责的名义，所以那才正式开启我创业的路，
是
这样子。踏入创业这个圈，
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像你之前其实也没有在做行销这一块的嘛，因为主要还是之前都是比较偏研发的部分。那后来是怎么样开始走入，就是接触到行销这块？因为变成说公司自己成立了，那这家公司就要不管是从开发一直到后续销售，就行销的布局的部分都变成你自己要去做规划了。
是，
那你是怎么样去投入增加一个新的领域，去增加你的这个技能？
对，其实就人家讲的嘛，那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因为遇到了嘛。创业那个时候，人家说创业是可以10万块去创业，我那个时候是零元创业，我是真的一毛钱都没有创业的。那是后来是真的跟我弟、我妈妈啦，然后我太太，然后国中同学啦，借了一些资金，大概凑了50万。
这些人应该都是热爱宠物的吧？ 其实还是支持你的，
单纯支持。
就创业讲到三 F 啊， family friend 啊，这还有
对对对，真的
三 F， 靠，他就变成三 F 创业。
那五十万你讲能用多久？我就是房租租金付一付，然后原料的钱付一付，才能做，所以根本就也没有多的人事费预算可以请人家来帮忙。
嗯，
所以其实就只能自己拉。
嗯，
自己拉就势必要去面临做产品销售的这个规划设计。
嗯，
啊，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就想说，没关系啦，与其因为没时间嘛，你在创业不可能有时间再去上课。或怎么样，
对，
自己买书回来看。
哦，
对。那、啊、现在 YouTube 也很流行啦、啊、有时候就是上 YouTube 看一看那个专家分享的。
对、
嗯。啊，看一看，然后再搭配书的一些理论。
嗯。
那、啊、我看的书都不是坊间怎么一本哦，有点像畅销作家或者一些
是
写的那种书、嗯、而是真的买大头书。等下，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念的那种大头书。
有点像教科书。
对，像教科书那种，我都是拿那一种来直接自己研究。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是从那种什么理论啊，很基础的理论开始，
是是，
然后一直到实际市场应用这样子。
是是是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基础打得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应变的会比较快。
嗯
嗯。
基础没有，你只是学后端的应变，就等于考试一样嘛、
嗯、
题目一变就不会了。
嗯。
所以后续才刚好啦，也是因缘际会帮一些、企业伙伴写一些台北市政府有品牌补助款。
对，
这种企划
是
啊，所以一边写计划案的同时，一边验证这些教科书里面的理论、
嗯、
对，就等于把它结合在一起，有没有啊？看，哎、欸，好像这可以通用的、欸，这确实没错。
是，
然后就把这个应用在帮客户写的这些政府补助款的项目里面，所以才哎、欸、发现自己就多了这个等于说技能，对，新的技能。我除了研发之外，我还会做一些行销的规划和品牌的策略分析，
对，
策略设计这样。
是是。
不过因为现在蛮多产业真的说，哎，我们只会做研发，他不会行销也不行啊，只会行销但没有实际后就是前端有一些研发的能力的话，他纯靠行销的话也是只能砸钱而已。就所以现在蛮多都是跨领域的这种行销是蛮多，跨领域的这种技能，
没错，
对啊，而且尤其是像一家新创公司的话，有时候我们都会需要蛮多，就是自己不管是从前端、中端、后端全部的技能，我们尤其都要自己去做。
对对对，就像人家讲的企业要经营的五个要件嘛，
嗯，
产销人发财，有没有、
嗯、
产品之外，那研发是不是也是一个、
嗯、
行销也是、
嗯、
所以你这五项只要缺一个，其实会让你的企业很难经营嘛。
对，
即使是现在很流行的像是 SOHO 组或者是一堆单纯的接案，
嗯，
顾问类行业现在一直兴盛、嗯、可是顾问类你都忘记说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分享啦、
嗯、
忘记说自己做顾问的，你的产品就是你的服务。
嗯嗯，
你这一项服务其实就代表你的商品。那你的商品的品质好不好，
是。
不要说你以为你是顾问业你就没有商品。其实你的商品就是你的这一项服务的专业技能。
对。欸、
这个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啦。
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品牌的一个经营的。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对于说诶、欸、你服务的品质优不优良、嗯、人家反射到其实就是诶、欸、你的服务其实就是你的商品。
嗯，
那品质不优良的时候呢，你怎么让你的生意再延续下去。
嗯，
所以这个也是缺一不可的。
是啊是
啊。
那刚刚有提到像产销人发财，那你刚刚讲到说财务部你可能是找请三 F 这边能够拿到资金，那研发的部分你是说自己研发，还是你有跟我见到也有跟一些学员单位有合作把这个产品开出来，然后跟什么农科院或是什么，这个你可以分享一下看这个。
是是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动物宠物产品开发这一块，其实跟农业部一直改口不了，习惯讲农委会。农业部
是
农业部这一块就比较直接相关啦、啊。刚好我们的朋友也都在农业科技研究院，也就是农业部但是有关系的一个财团法人单位、
嗯、
做一些研发的研究工作。
是。
那那个时候就有跟我讨论到这些宠物产品的开发项目上面。
是。
那还是蛮巧的，因为他们也是怎么讲遇到一些瓶颈，所以刚好我的化工的专长可以协助解决、
哦、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他们合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成为了他们一些就是我们有签一个顾问合约、
嗯、
成为他们的技术开发的顾问、指导顾问啦、
啊、
所以就一路合作到现在。那我们其实就很喜欢农业部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想要帮助台湾的农民，
是，
然后呢去把一些类似于创造一些把原本没有价值的东西变成一个有价值的、
嗯、
也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讲农业废弃物，
是是是，
我们想要从农业废弃物去找到可以把它产生转换、嗯、成高价值的 东西。
嗯，
是。
那要怎么转换？就是靠我们的一些技术。
嗯，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持续的维持这个合作关系，然后努力的想办法把垃圾变黄金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
嗯，是。
这个东西做到的话，对于台湾的农业发展，然后小民的经济，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正向注意的一个工作。
嗯，是，这刚好感觉也符合我们频道的名叫点值成金。
对，
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让它发挥它的价值出来。
没错没错，因为农业废弃物很多，对农民来讲也处理上面也是一个负担。
是，
对，
他们还要去处理，就算不处理变肥料，那个量很多的时候，你还是得去清啊。
对啊，
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一些转换成一个对他们有经济产值的东西，
是，
他们是不是就多了一份收入，
创造出它的二次的价值？
对，二次价值又创造新的收入，然后我们开发出好的产品，让消费者可以使用，
可能还可以带动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或者其他领域的一个应用，这样
是。没错没错，像现在最前阵子上个星期的新闻嘛，凤梨纤维，
嗯，
哦，这个就从凤梨里面开发出一种凤梨纤维，可以应用在纺织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值成金的这个概念
的
发现。
对啊，对啊。
是，那刚刚讲到，比如说像是哦，我们从研发那代，下一步代就是生产。那以我们自己知道做植物这块之后，这生产会比较长，变成你可能是要跟农民合作完，然后后面也要再跟工厂合作，所以这部分可能在产品生产，就研发出来以后，你生产出来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的吧？就是可以分享这个部分
哦。对，这个其实当初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从先是研发完，最头痛的就是怎么样放大
scale
生产，对，然后再生产成产品嘛。
是，
哎，有一句话说的很好，我们不是要去卖我们能做的东西，
嗯，
而是我们应该要去做我们能卖的东西。
是，
所以后来我们从头去审视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开发产品，他们应该要先从市场上的痛点去寻找。
是。
例如说像举例来说，我们现在主打的产品这种皮肤软膏，
嗯，
它其实当初的开发构想我们是想要做成吃的保健食品。
是是。
可是后来是发现说许多的饲主，
嗯，
他们的宠物其实皮肤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比客观数据上看到的还要严重，
嗯，
因为很多的黑素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讲说，与其用吃着让它慢慢改善身体体质，不如我们先出一款可以解决立即性痛点的产品，也就是乳膏，马上擦在患者不舒服的地方，
对，
马上解决舒缓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我
觉得这才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后来在思考产品开发上面，我们的思维逻辑就改变成，我们先从市场的痛点去分析，分析什么才是大家想要的，大家需求的，然后市场没有的，我们去做。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生产端，其实生产端算是从学界踏入产业界，我们这种研发人员我认为最需要改变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要开始去面对一些可能坊间觉得学识知识能力可能比较不如我们的一群群众，当然这个讲没有贬低的意思啦，只是觉得说这是客观的事实。那许多我们的博士来说，习惯投台在搞，我们习惯投台45度角去看别人。
嗯，
那当你在跟这一些人接触的时候，其实他们拥有更多，虽然只是知识上不如我们，可是他们拥有的许多的经验是比我们还丰富的。
是，
那我们要懂得去跟他们去接洽，
嗯，
然后怎么去了解他们的专业的地方在哪里，
嗯，
我们可以跟他们请教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要的是把产品放大到生产层市场的规模，
对，
你就需要他们的协助。
对，
是。
那我们要去多学一些东西进来的时候，去跟他们请教，
嗯，
我们不但可以学到他们宝贵的经验，我们更可以了解到怎么样把我们的东西从理论，转到实物面，市场面。那这个当中这段过程，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嗯。
那透过跟工厂端的配合，跟这些基层人员制造生产端的配合，
嗯，
可以学到更多在实验室学不到的东西。
对，因为它领域不太一样，它各有各的这个专长。
没错，没错。
对啊，
其实当你一个东西从实验室的一个烧杯级，500cc 要放到这一吨的时候，那量级，那怎么去做这个搅拌工程啊，什么混料工程啊，等等的这些调控，
都还是会有差，
不是我们会的，这是他们要这些工厂实务第一线人员才了解的东西。
所以双方密切就去做一个交流，让他的产品能够有量化。
对对对对对，最后才可以顺利生产出来一个正式可以面对消费者的产品。那这段过程确实 过中间有蛮多需要去调试自己的心态，我们要慢慢学习说，哇，我们其实在某些领域可能真的比人家读得更多，学得更久，
嗯，
可是其实在很多的地方上面，我们还是有很多学习的空间，
对。
而且以中草药植物这方面啊，其实他们生产线是更长，等于是说，因为最终，因为像你从研发，应该会有你从最上游的农场，等你第一段应该你要经，你有会去接触农夫啊，等于是你有去看你在原料的种植的这个农地，应该也都有嘛。
有，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对，因为不是农夫，还有更上面是农场、工厂，然后最后才是市场。
是，
对，这个农场还有什么是可以分享
的？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到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地，
是
我为了这个，对我们这个开发出来以后，不是说开发出来马上就随时找到东西，因为我们开发这是新的，
是，
可是前就是以前前人都没有用过的，
是。
那别人说我要正式市场化，我要有气作啊，要有大片的收成，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跑了台湾蛮多的地方，
是，
苗栗、云林，
是，
花莲、台东、屏东，
哇，台湾绕一圈了，
对，绕一圈了。
好玩是可以跟当地农民接触，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因为农民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良善
啊，对啊，
大家都很亲切，每次去
热情，
对，我每次台北下去一定常常都是中午才到，一定会被招待吃午餐，
是，
我觉得哇，真的是弄回到家的感觉，那农民也都会跟你聊很多事情，然后他们辛苦也有啊，很特别的经验都有，很好玩，然后你又可以现场去接触到那个，像我去那个哪里？苗栗那个是在一个山区，
是。
那他那个跟我说，哦，我们这一片，没有在太维护这个东西，因为他其实我们的植物就没有人用，所以但没有市场价值的情况下，不会有人去理他。
是。
他说，我们常常都是山猪直接冲进来吃掉，我说还是吓一跳，有山猪，他说对，你看这个就是山猪采过的，哇，
对，代表很健康、很天然，
山猪可以直接吃啊。
我真的是在都市，你很难听到说山猪可能水都会冲出来，然后在旁边。
对啊，
我真的是，然后到那个台东也是，台东那一片其实蛮宽阔，然后你会看到一群鸡在那边跑来跑去，然后远远的是那个中央山脉，
是
哦，然后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很舒服，然后闻到我们那个植物，我们的原料叫球姜，那它的那个香味其实就可以判断它的品质好坏，
是，
所以一闻哇，我远远的我就跟他说，对，就这个，就对，这个味道是我们觉得品质好的一种植物。
它
可以跑遍世界，不要世界啦，就台湾这样子，跑，因为我觉得都还蛮新奇的。
植物新药联盟由国内产学研专家学者所共同创立，希望扶持国内中草药生技产业发展。欢迎有兴趣的个人与业者加入我们的团队，详细资讯我们放于节目资讯栏。
好，那李博士，因为我知道说你这边有创立一个针对就是宠物的保健的品牌，叫做植宠爱。那可以让你介绍一下说你这一个品牌它的这个理念，或者说它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创立这个名字呢？
是的，我们在做品牌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要有一个很好的品牌名称，然后去直接去打动人心，而且在打动人心的同时又可以宣传我们的品牌理念。所以这个植宠爱这个名，其实我想了一年。这三个字我想了一年才想出来，
琢磨很久。
对，因为真的你得，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有从品牌理论基础来着手，就一步一步去分析、去拆解，我想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那植宠爱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单纯，就是大家一听就知道，我们是希望发挥喜爱宠物的这个心情。那喜爱宠物心情，我又希望是以天然的东西来出发，
是
对，就是。我们的品牌里主张，也就是说，给毛小孩，源自天然的爱，
是
这个概念来发想，所以想做植宠爱这三个字。那当然，慢慢的，现在我们也拓展到不止毛小孩，那因为现在自己有小孩子，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一个产品的特性啊、好啊，这些产品的好啊，用在人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孩的身上，让他用得更自然、更安心，那家长也更放心。
是，
对。
所以等于这个开发过程等于就是从从宠物这方面的猫，应该是我想，因为我们的素材都是用这天然这个植物，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东西可以用在宠物方面。那当然也慢慢也会转到人的这方面来去做这个使用嘛。那当然，刚刚讲到品牌，因为毕竟说你的品牌的出来，那当然你后面都要规划整个行销，甚至市场。那当然，这个比较重要的整个会有一个商业的模式。那想看你这商业或是业务这个模式，你那边大概是怎么样的运作这个规划？
是是是的，我们植宠爱的产品主要是跟许多的经销商合作了，那可能主推的市场第一波都是在动物医院，
是
动物医院上面。那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让饲主们
是。
更容易的去买到植宠爱的一些产品，对，因为有时候你一急，那兽医院可能没有开，那可是宠物就是有一个状况在那边，
嗯，
所以我们后来在博客来的店上上架，
是
把产品放到上面去，
嗯，
那现在我们会把它慢慢的拓展，会跟许多的通路上做配合，
是
希望可以让重点啦，其实重点就在于说让消费者更轻松方便的拿到这样产品，
是
这个是我们的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其实大家对于宠物这一块，所以变得就是蛮重视的。而且我们像每年都有蛮多的这个宠物展啊，这类型的一些展览、
嗯。
像你就有参观，就会有参加过展览类型的这样子去做推广布局吗？
有有有，我们之前都跟农业部，他另外讲农委会，农业部对他们的农业科技馆一起。白展，那我们有在生技展以及国际医疗展都有参与过。
嗯，
那同时我们这项产品也是因为跟农业部的合作专案计划开发出来的嘛。
嗯，
那当时也就是我们前农业部长陈吉仲，陈吉仲那个时候叫陈竹伟啦。
嗯，
陈竹伟也特地来看，他看了之后呢，也特地的。跟我们索取了一些产品，去送给蔡英文总统，
所
以说我们很荣幸的一个，我们的最高光的时刻。
是的，因为他也有养宠物。
对对
对
对对对对，對啊、那我们蛮感谢官员愿意支持我们这些农民。
现在对于宠物真的就是照顾小孩一样，这么非常的各方面都有非常宠爱他们。
没错，
所以像你们现在带来的这两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品项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针对外用的部分，皮肤宠物皮肤外用的部分，可以让你介绍一下。
对 对, 對，
好，谢谢谢谢，先趁机来介绍一下。
对啊，
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给宠物开发出来的，因为宠物现在皮肤疾病上面，因为台湾的气候啦，那会比较容易在夏，就是怎么讲，夏秋交替以及秋冬交替。这两个中间的时期特别容易产生一些皮肤上的问题，像异位性皮肤炎这种，然后湿疹啊、细菌感染等等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其实有开发出一个技术，一个模型是用来观察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 model、那这个 model 可以直接去，不管是我们诱导起来的异位性皮肤炎，不管你要用什么类固醇啊，怎么来做测试都可以。我们来证实说，这单项产品对于异位性皮肤炎有控制的功效啦。所以刚好我们有这个 model 出来，然后又想说，我们直接开发这个外用的擦的乳膏，来试试看，到底它的实验上到底能不能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出来。后来确实有都有一些正面的效应啊，也就是有效的意思。那我们才讲说，好像可以帮助一些猫猫狗狗，改善他们的，就是促进他们皮肤健康啊，改善一些皮肤的问题。那我们就开发出这一款不含有药性成分的乳膏产品。对，那现在就是，我们是宠物的市场已经确实都试的差不多。那饲主的回馈都有蛮好的效果。包含我们有一个动物医院的医师兽医师帮我们测试鸽子的眼睛，他受到很严重的受伤，因为他是赛鸽，然后受伤之后很严重的病毒感染，两眼都溃烂掉了，然后已经研判大概会14年了。那后来有测试，我们有请他做一些等于说临床的测试，两个礼拜之后，我们高兴的是说，他在搭配正式的药物治疗，然后辅助我们这个药膏在做一个保养的状况下，他两个礼拜以后，这只鸽子已经复原了，两眼都复原了。所以兽医师当然饲主那个赛鸽饲主也很高兴啦，因为毕竟赛鸽不便宜嘛，
对啊，看不到他怎么飞，
对对，看不到飞，
那真的很贵。我听说他们饲主花钱不手软，那也相对开拓我们可能另外一个市场。但是我们其实很高兴的是，这只鸽子的眼睛，没问题，这是我们比较开心的。听到 当下对这个事情，哎，好棒哦，他不会失明的，要不然我觉得其实蛮可怜的。
嗯，是。
哎，那这是我们目前这些过程遇到的一些回馈。
那问一个比较不是很专业的问题，那像这样子，目前这个商品，它目前是针对像宠物去做使用，那人如果说，哎，他要抹，是不是也是可以用？还是它之间是有什么差异呢？
OK， 其实在我们在科技的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在开发任何的东西一定是希望说它的安全性是第一考量。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诉求到不管是动物还是人，
是
要碰到吃到，
嗯，
都不能有安全上的问题，这是第一考量嘛。所以这个在安全上面其实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啦。
是，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积极的把这一个配方转向婴儿用的皮肤包、
嗯、哦，
是
像有些可能屁股包尿布啊，
对对对，尿布纸什么那些的、
嗯、对对对，尤其是婴儿现在小孩子都称为高敏儿、
嗯
啊、高敏儿的这个比例在婴儿的状况下三岁以下
是
没有状况，
是是是，
比例非常的高、
嗯、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预计今年上半年可以把它推出这个新的产品、
嗯，所以新的产品目前规划就是针对就是小朋友的那种软膏的部分、
嗯、
也是外用这一类型的，
对对对，至少说我们的产品可以保证第一个它的安全性、
嗯、
那我们朝向说因为高敏儿它就是三岁以前它的敏对于环境的刺激比较敏感，
对，
那它在使用的时候天天在帮它洗澡后去擦、
嗯、
不要让家长有顾虑说会不会擦久了有副作用啊，
是
或者什么问题，那所以我们这个理念下面才去开发，就要把这个产品做到应该用都可以安心的状况之下。
嗯嗯嗯嗯。
我刚刚有搞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个产品，但也有一些客户，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产品研发，你说从研发到做好产品，到最后面进入的是个市场通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刚刚可能有电商或是一些实体的这个通路，可是我相信我们从研发端走到市场通路，其实也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个分享看到你当时打市场通路有什么方式，有遇到一些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吗？
最深刻就是没有钱啦、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做行销其实就是要花钱。
对，
那我之前过去也辅导过一些客户，就是利用说花最少的钱就可以达到广告的效果。
对，
那我们就明讲，应该观念要改掉、
嗯，
你要把钱花在对的策略上面，才可以让你的行销发挥最大的效果。
是，
所以你做行销一定是花钱。
是，
但重点在于说。你有没有钱啊？不是、啊，你有没有好的正确的策略？
是。
那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在策略没有，而是在我们确实刚创业初期资金短缺。
对。
那在行销上面，我们连广告都不能打，
嗯、
很多参展那个时候想参展也不能参展，因为没有钱啊。
对。
那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比较辛苦啦，变成说我要一步一步去拜访、
嗯，
然后也有必须要准备那个试用品给兽医师使用，
是。
啊，也要在网络上做一些比较。脸书啊，做一个推播，征、求免费使用者，
是，
然后建立一些实际使用的口碑啦，
那、
啊、这些都是不花钱做到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初期我们遇到最大困难点，就是在于行销预算的这一块，
是，
让我们产品在推动上面力道会比较不足，
嗯，
但是也是没办法，这是创业过程要经历到的，我得去克服它，
是是。是
那像我像有些人他们可能因为大家经费有限的变可能会用演讲或是什么方式，你有没有尝试说比如办一些什么讲座来跟你的潜在客户接触，有这方面的这种方式吗？
有有有，我们在疫情之前其实有做过这个事情，
是
确实效果是不错，
嗯，
不过刚好好死不死这个产品出来的当年的年尾，
是
我们就同一年的年12月的时候就发生疫情，
哦，
所以就我们原本规划好的几个皮肤的相关健康讲座
是
被迫停办，
对，
然后造成在推广这个产品中间有遇到一些困难啦，
是
也推不动，那广告也打不出去，
是
就没有什么办法去推动。那还好是因为一些使用过的朋友们的口碑，
嗯、
那一些经销商他们信任我们的开发的能力的专业，然后把这他们慢慢带动出来，啊，也感谢很多家兽医院兽医师的帮忙。这些院长其实我蛮感谢他们一点，是因为。我们是新创公司，有一个小品牌。
对，
那在都还不认识我们的情况下，就愿意尝试使用我们新开发的一些东西和产品。那我觉得这是我到现在一直都很感念他们的一个地方。
嗯嗯嗯嗯。好，那我们其实只有那个点值成金的部分、哦、我们也有一个创立一个 LINE 的社群。 对，那这个社群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创业者啊，目前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有任何兴趣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加入这个社群，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流。那也想询问一下，看目前的话，除了钱之外，
李
博士有没有什么样的
需要
的资源，可以透过这个频道来
帮
助这个。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度，我们其实钱没有问题了啦。
哦，钱没有问题。我是说钱，大家是一定都需要的。
刚创业讲，
对。其实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这么说，我们把服务的模式把它更扩大一点。我们除了做只宠爱这个宠物相关产品的品牌，
是
刚刚也说我们会延展到婴幼儿的市场，
是
然后帮幼儿做一些适合的产品。
对，
那其实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网红啊，或者是一些想要开创自己事业第二春、或者是副业或者中年创业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其实在一些算是在产品的开发上面都遇到许多的问题啦。
嗯，
那我们讲说，诶，既然我的专业在这里，其实今年度我们有开发出新的服务模式，
是
以及服务项目，也就是我们可以用我的专业，那欢迎大家把你们的需求来提出来跟我讨论，那只要我们可以协助你们开发出你们自有产品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全力来配合你们，协助你们做设计，产品设计开发，让你们省去说直接第一线跟可能代工厂啦，
是
或者是一些可能我讲难听一点啦，我们自己学研单位啦，
嗯，
我们这种学研单位有时候沟通，其实我相信大家
对
不是那么好沟通啦，
对，
那我相信我们我这边就是可以做一个沟通的桥梁，然后帮到大家去做这一项的，等于说建立比较好的沟通管道，然后帮你们开发出你们心目中想要的好的产品，然后让你们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第二春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做的，有点像是大家帮助过我成长，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专业能力帮助大家成长。那所以我现在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外号，我自己想的叫微笑博士，
是
那概念就是你赚钱有微笑，所以我叫微笑博士，
是的，对啊，因为其实有好的沟通桥梁的话，真的可以减去蛮多不必要的学费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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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后也可以事实上在开发过程中减少一些成本的一些不必要的成本的部分。对啊，这样子非常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就李博士来我们的专访的节目。
谢谢。
对啊，那谢谢。
谢谢
大家。
谢
谢。
植宠爱，给毛小孩源自天然的爱。植乐肤，毛小孩专用皮肤乳膏，博客来热烈抢购中。我是微笑博士，诚意推荐你。